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5年12月11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国际新闻。五角大楼说，美国领导的联军最近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的空袭击毙了3名伊斯兰国头目，包括该组织的财政主管。联军发言人沃伦星期四说，阿布·萨拉赫负责协调伊斯兰国组织的勒索活动。沃伦称，萨拉赫是该组织最有经验的头目之一，并表示他的死将扰乱伊斯兰国的融资。沃伦还表示，在对伊拉克城市拉马迪进行的联军空袭中，有350名伊斯兰国武装分子被打死。伊拉克部队上周夺回了该市的部分地区，但是伊斯兰国仍然控制着大部分地区。同样在星期四，一名美国财政部高级官员说，伊斯兰国是一个资金充足的组织，其金融支持很难被破坏。美国财政部的恐怖主义和金融情报办公室的舒宾在伦敦就伊斯兰国的金融状况做出简要汇报，该组织在黑市贩卖石油收入超过5亿美元，掠夺叙利亚和伊拉克银行所得多达10亿美元，还有从伊拉克和叙利亚人身上野蛮敲诈的数百万美元。叙利亚的主要反叛组织之一从反对派谈判中撤出，这些谈判是为了在与大马士革的阿萨德政权进行可能的谈判前组成统一阵线。叙利亚自由军星期四表示，撤出谈判是为了抗议让那些与阿萨德总统关系太近的组织所起的作用。叙利亚自由军是受沙特支持的一个极端保守组织，主要在叙利亚北部活动。该组织在为期2天的会议结束时撤出谈判。会议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星期四早些时候，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这次会议似乎非常具有建设性，但是现在安排新一轮和平会谈还为时过早。他是在巴黎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峰会期间说这番话的。加拿大欢迎第一批乘飞机抵达的叙利亚难民。星期四晚间，加拿大军用飞机运载163名叙利亚人抵达多伦多。这些难民抵达加拿大时，特鲁多总理、移民部长、卫生部长、国防部长、安大略省省长韦恩以及多伦多市长托利都到机场迎接。特鲁多说，加拿大要向世界展示怎样诚心接纳逃离极端艰难处境的人们。加拿大计划在明年2月底之前接纳25000名难民。朝鲜和韩国举行了近2年来的首次高级别会谈，双方都表示愿意改善长期以来的紧张关系。这次副部长级会谈于星期五在开城工业园区举行。开城工业园区位于朝鲜半岛非军事区的北方一侧。韩国统一部副部长黄富起和朝鲜和平统一委员会书记局副局长田中秀在会谈开始时握手，显示了乐观的态度。朝鲜半岛南北双方8月同意举行会谈。这次会谈没有设定正式议事日程，人们也不期待会取得重大突破，不过据信双方都有明确的目的。预计平壤将敦促首尔恢复韩国人对朝鲜旅游胜地金刚山的观光活动。首尔希望平壤同意更经常性的安排韩战离散家庭团聚活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上周的发生的致命枪杀案的调查人员目前集中调查恩里克·马尔克斯的活动。调查人员说，马尔克斯向那对凶手夫妇提供了攻击性的武器。枪击事件造成14人遇难，21人受伤。调查人员说，马尔克斯今年24岁，他和枪杀案凶手法尔克斯的两人交情是在两人一块修旧车时结下的。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大家好，欢迎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Cat。 杨林，今天咱们学什么呢？
今天咱们要看看宠物心理医生靠不靠谱。
I'm happy to say your dog is totally healthy.
分析一下打高尔夫的好处。
Playing golf is a good chance to expand my business networks.
It certainly is.
走神放空一下。
李华， How can you zone out when your final is tomorrow?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跑腿和放鸽子。
我保证我们的节目绝对不会放大家鸽子。
那是当然了。好了，闲话少说，咱们先赶快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Immune. Immune is spelled I-M-M-U-N-E. Immune.
Immune 的意思是免疫的，比如 immune system 就是指免疫系统， immune disease 则是免疫系统疾病。 Immune 还可以指免除的，不受影响的。
Apple's OS X, which has long been considered immune to viruses, was recently hit by a malicious software called Flashback.
苹果电脑的 OS X 操作系统一向被认为百毒不侵，可是最近该系统遭到一种名叫 Flashback 恶意软件的袭击。
The IMF says Africa's economy is expanding, but it is not immune to global slowdown.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说，非洲经济整体有所发展，但并不能完全不受全球经济放缓的影响。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Immune, Immune, Immune.
听见没有？ You have to upgrade your MacBook. Mac is no longer immune to viruses. Cat. Cat. Cat.
Nah, what?
你想什么呢？
What? I'm sorry. What? I'm sorry.
瞧你走神的，认真点儿。我正在说给 MacBook 下补丁呢。
对。Sorry, I spaced out there for a second. 不过正好，下面的 Popular American 里面，我们要来学学走神怎么说。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流行美语。 Larry 和李华明天要考试，今天一起复习，但是李华一直没法专心学习。他今天会学到两个常用语 Zone out 和 Now you're cooking with gas.
So Reaganomics were the economic policies of US President Ronald Reagan. 李华 are you listening?
发生什么事了？
李华，How can you zone out when your final is tomorrow?
Zone out? 你在说什么啊 Larry?
To zone out means to lose concentration and to not notice what's happening around you.
你是说我分心了吗?
Yes, a zone is an area. If you zone out, you mentally drift away from the place you are currently at and go off into empty, dreamy space.
所以 zone 是指一个区域。那 zone out 就是走神。
Yep, so stop zoning out. We still have a lot of studying to do.
好吧，那你告诉我，什么是 supply side economics?
Supply side economics argues that economic growth can be most effectively created by lowering barriers for people to produce goods and services.
比如说降低所得税。
Hey, now you're cooking with gas.
Cooking? Cooking with what?
Now you're cooking with gas. It means now you understand what I'm talking about.
Now you're cooking with gas 是指我终于跟上了，了解你在说什么。是啊，我还是懂一点点的。不过这个 now you're cooking with gas 和了解一件事情，这怎么扯得上关系啊？
This comes with a little bit of history.In the 1930s, cooking became more convenient as the kitchen evolved from the old coal-wood range into the wood-gas combination. So when we say, now you're cooking with gas, it means you've crossed the barrier and progressed.
真有意思诶。原来啊，这是1930年代煮饭是从依靠碳还有木头，后来进化成依靠天然气，生活就方便了很多。所以说呢，Now you're cooking with gas, 就是代表我进步了。
Yes, that is correct. Wow, you're really cooking with gas now, learning so fast.
没错， 我现在精神啊好多了，还是学习英文俚语比较有趣呢。
But we have to keep going with economics, or else we're both going to fail the exam tomorrow.
哎，是啊。But if we keep talking about boring economics, I'm going to zone out again.
What should we do then?
哎，要不这样，你先教我 zone out 和 now you're cooking with gas 的用法，让我变得有精神以后，我们再继续来看经济学，怎么样啊？
I guess that could work. You seem to be able to use these two phrases already. Do you have any questions?
当然有啊。如果分心是 zone out, 那很专注的时候就是 I'm really zoned in, right?
That's interesting, but no one says it that way. A lot of phrases are only used in one direction. Therefore, you can only say zone out, but there's no such thing as zone in.
Oh,原来如此，分心是 zone out, 但注意力集中的时候却不能反过来说 zone in.
Right. What about now you're cooking with gas? Can you give me an example using that phrase?
Even though I was zoning out at the beginning of this review session, I began to cook with gas.
The phrase now you're cooking with gas is usually used together as one, so no words are changed.Therefore, we don't say that someone begins to cook with gas.
啊，好麻烦哦。所以说 now you're cooking with gas, 得要整句一字不漏的用啊。通常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 now you're cooking with gas, 而不是用来形容第三者的。
That's right, now you're really cooking with gas. Do you think we can go back to economics?
啊，我要回家了啦。今天晚上是美国偶像 American Idol 的决赛，拜拜咯。
Wait, Li Hua!
Goodbye, 听众。今天李华从 Larry 那儿学到了两个常用语。一个是 zone out, 意思是走神儿发呆。另一个是 now you're cooking with gas, 指一个人开始进入状况了。这次流行美语播送完了，下次再见。
Cat.我可要批评你了。How could you zone out in the middle of the show?
I'm really sorry. I was thinking about all the things I want to say to my supervisor. 他今天早上又让我去帮他买咖啡。我又不是给他跑腿的小时工。
哦，原来是这样。也许你可以跟他谈谈，说不定他根本就没觉得这是个事儿呢。
杨林， if he asks me to buy coffee again, I will throw it in his face. Yeah, I will do that.不过大家先拿我当一个模板，咱们来看看跑腿用美语怎么说。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当你在北京学汉语，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芳芳要问的，跟班打杂的。
Hey， 芳芳 ，What's up？Do you like your new job?
还行吧，就是初来乍到，专业一点都用不上，净打杂了。
打杂？ What do you do every day?
无非就是复印文件、取东西、接电话什么的。哎，美国人怎么形容这种工作啊？
Someone who does small and unimportant tasks at work is called a gopher. G-O-F-O-R. Gopher.
哦，这么说 ,gopher 就是公司里的小弟小妹。Gopher 的主要工作就是跑腿儿。那跑腿儿又怎么说呢
?We say they run errands for others. Run is spelled R-U-N. Errands is spelled E-R-R-A-N-D-S. The word errand means a short trip that's taken to finish a necessary task.
Errand, 差事，复数加 S, errands. 所以 run errands for others 就是替别人跑腿儿的意思。
That's right.I guess you don't really like running errands for your boss, right?
是啊，我想做有意义的工作，可老板总让我干些没用的活。
She gives you a lot of busy work, I'm assuming? The phrase busy work refers to tasks that keep people busy, but are not very useful.
哦，原来 busy work 就是花时间，但没有意义的工作。老板给我 busy work, 并不是因为这些工作重要，而是因为他不愿意看我闲着。
That's right. Fang Fang, a lot of people start as gophers and work their way up. I'm sure you'll do just fine. Now, let's se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公司里跑腿打杂的小弟小妹叫 gopher。跑腿是 run errands for others。消磨时间但是没有意义的工作是 busy work。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结束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Donny，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See, I'm such a gopher at work. I hate how they make me do all this busy work.
怎么可能？你可是我们的优秀主持人。上次还有听众说最喜欢 Cat 的幽默风格呢。
Oh, you know how to cheer me up, girl. Thanks. 那好了。咱们接下来说的好玩的。Today, Tom is taking his dog to a pet psychologist.
宠物心理医生。
Yeah.
这真的靠谱吗？咱们赶快去听一听。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宠物单元的高级课程。Tom 和 Mindy 养的狗不听话，所以今天要带他去看 Pet Psychologist, 宠物心理医生。
Thank you so much for seeing us today, Doctor. Our dog is having some mental problems and needs a professional evaluation.
Of course, I understand that you're very concerned about your dog's mental health. What's the problem?
Well, you see, he's always running around wild, tearing the furniture up and breaking things.
Is that it?
Well, he also doesn't listen when I give him commands, and he tries to eat the food off of the table. He is really wreaking havoc in our house.
I see.
Professor Bowman, 你说 Tom 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了？他说的这些症状，比如乱跑、撕咬东西、吃桌上东西什么的，这不是所有小狗都会做的吗？
Yeah, it probably needs a professional dog trainer, more than it needs a pet psychologist.
对了。Tom 说 the dog is wreaking havoc. 这是什么意思呢?
To wreak havoc means to ruin or damage. For another example, I could say that the really powerful typhoon wreaked havoc on the coastal cities.
原来 wreak havoc 就是毁坏,造成很大破坏的意思。
What do you think, Doctor? Is he depressed? He probably needs to be on some strong antidepressants, right?
Well, it's perfectly normal for a young puppy to have this kind of temperament. How often do you take him out to get some exercise?
Not that often. You see, I promised my wife that I would always take him for walks. But I started getting really tired of running after him all the time, so I stopped.
It's pretty important that he gets lots of exercise to use up his energy. He shouldn't be cooped up in the house all day.
我就知道 Tom 很难做到每天出去遛狗。瞧，连医生都说啊。Tom 的狗精力过剩。
Right. The dog shouldn't be cooped up in the house all day.
Cooped up? 就是指被关起来吗?
Exactly. You can use it in lots of different ways. For example, it's important you have someone to talk to when you're sad so that you don't keep your emotions cooped up inside yourself.
哦、就是说难过的时候不要把感情憋在心里。应该啊找人聊聊天发泄一下。诶对了。这个心理医生还说到一个词 temperament, 这是什么意思呢?
The word temperament means character or personality. For example, it's important for doctors to have a calm temperament so they can handle the stress of their job.
哦、那就是性情。那 even temperament 就是性格随和好脾气咯。
That's right.
Tom, I really wouldn't worry about it. As he grows up,He'll mellow out.
I hope so, because I have such high hopes for him. Even though my parents never loved me and never thought I could achieve anything, I'm going to make sure this dog is a winner.
I see. So you're treating your dog the way you wish your parents had treated you.
Exactly. And when we win first prize at all the dog shows, I'll show all those people who made fun of me when I was a kid.
Right. Well, Tom, I'm happy to say your dog is totally healthy. You are...On the other hand, need some serious professional help.
So, Winnie, what is the psychologist's conclusion?
他说啊，狗没病，人有病，需要看心理医生的是 Tom 自己。哎，对了 ，Professor， 他说 the dog will mellow out 是什么意思啊
Someone is mellow if he is very relaxed, calm, and not worried about things.
所以医生是说 ,Tom 的狗随着年龄增加脾气会越来越好。Tom 还说等他的狗在宠物比赛里得了冠军他会 show all the people who made fun of him as a kid. 他要向那些嘲笑过他的人 show 什么呢
?Winnie, if you prove that you were right and another person is wrong, you can say you showed that person. For example, I never thought Andy was very smart, but when he got into Harvard, he really showed me.
哦、oh, 就是让别人服气见识自己的厉害。原来 Tom 养狗是这个目的啊。我看他还真的得去看看心理医生呢。这次的美语三级跳就播送到这里。美语三级跳节目取材于美国之音最新推出的美语教学强档网站 goenglish.me， 网址是 www.goenglish.me。
Tom 养狗的初衷是 He wants to show all the people who made fun of him as a kid. 诊断出炉，小狗没问题，是 Tom 该去看心理医生了。
Gosh, Tom's a pretty weird guy, huh? I think most people want to have pets because they love them, not because they want to show off to other people.
哎，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呗。
说的对。Alright, alright, enough about pets. Now, let's go learn some tips for climbing up the corporate ladder. Today's tip...is playing golf.
礼节美语
Robert 两年前开始打高尔夫球，在球场上积累了不少商业界的人脉。同事 Mark 问他
But how can you play with people who've been golfing for 20 years? Isn't it embarrassing?
Golf has a system called handicapping, and the system does its best to level out the differences in skill.It's quite common for a novice to play alongside a more experienced golfer.
That's interesting. I read an article once that says you can tell a lot about a person's management style by how they play golf. Do you agree with that?
Actually, yes. Say, for example, you hit your ball into a sand trap. The way you react to that demonstrates a great deal about your character.
Robert 告诉 Mark, 打高尔夫球有所谓的
handicapping system.
差点系统能够
level out the differences in skill
平衡不同选手之间的水平让水平相对较差的新手
novice
能和
play alongside a more experienced golfer
经验丰富的老手一起打球在这里新手
novice
还可以用
rookie
来代替 Robert 说从球风还能看出一个人的管理风格
So the executives on the golf course are all sort of sizing each other up.
Absolutely. So what about you? Do you play any sports?
I was on the ping pong team in high school. Ping pong suits my temperament. It requires high concentration and quick decision-making skills. Unfortunately, ping pong is not a game of choice for most business executives.
Yeah, I don't think CEOs like to get too sweaty.Are you interested in trying your hand at golf?
I think I might be. Do I have to purchase a set of golf clubs to begin with?
既然从球风能看出一个人的经营管理风格，那球场上的公司主管们自然都会
size each other up.
相互打量，彼此观察。Robert 问 Mark 喜欢什么运动项目。Mark 说自己上高中的时候曾经打过乒乓球。
It suits my temperament.
乒乓球适合我的性情。
Temperament is spelled T-E-M-P-E-R-A-M-E-N-T, temperament.
是性格、性情的意思。可惜的是，乒乓球不是商界高层喜爱的运动。
Not a game of choice.
Robert 表示同意，因为公司的 CEO 们可不想
get too sweaty.
出一身臭汗。Robert 问 Mark 愿不愿意
try his hand at golf.
试着学打高尔夫球。
To try one's hand at something.
是尝试的意思。Mark 问 Robert, 要不要事先准备一套球杆? Robert 回答说,
Not in the beginning. I'll tell you what, let's go out to the club and hit a few balls next Saturday morning. Who knows, you might get addicted.
And like you said, playing golf is a good chance to expand my business networks.
It certainly is. Well, I've got to take off. How does 7:30 next Saturday morning work for you?
Sounds great. Thanks, Robert.
Not at all. I'll see you next week.
Robert 告诉 Mark 先不用制备球杆，可以先去球场打几个球试试手。
Who knows? You might get addicted.
意思是说，说不定你一下子就会上瘾呢。两人分手前约好下周六早上7:30一起去打球。
原来那些商业主管在打高尔夫的时候要 size each other up, 彼此观察。哎呀，连运动的时候都不能闲着，这些老板也是真累。
That's the price you have to pay if you want to be successful in business.
哎，看来我真不是当有钱人的材料耶。
别泄气嘛，杨林。You can be successful in your own field.
借你吉言咯。好了，上面 Robert 和 Mark 约好要去打高尔夫。下面我们要来教教大家，如果其中一个人爽约要怎么说。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庄明耀问的放鸽子。
哟，庄明，你干嘛气冲冲的？
今天真倒霉，我刚让人放鸽子了。
鸽子 ？Pigeon? I don't get it.
放鸽子就是你和别人约好，结果对方却没来。哎，美语里这个该怎么说呀
？Oh, you mean you arranged to meet someone, but the person was a no-show.
No-show， 把 no 和 show show 放在一起 ，no-show 就是没来，爽约。
Yes, but Zhang Ming, who was this no-show? Your boyfriend?
怎么说呢？我约好去见一个从来没见过面的男生，是别人介绍的，就算是相亲吧。
我明白了。You went on a blind date.
Blind 后面加上 date 约会 ，blind date 就是相亲吗
？Yes.If your friend set you up with someone you've never met before, that's called a blind date. Blind dates usually end up bad.
可不是吗？就说我今天这个相亲对象吧，直接放我鸽子，害我白等。
In this case, Zhang Ming, you say, I got stood up. 我被人放鸽子。
Stood up 不是站起来的意思吗？我可没一直站着啥等呀。
No, if you stand someone up, you fail to show up at a date.
哦，不去约会放别人鸽子就可以说 stand someone up， 而我是被放鸽子，所以你说我 got stood up。
That's right， 我也常被放鸽子。 Last month I had a date with a really cute guy but he stood me up。 哎，也别生气了，还是说说你今天都学了什么吧。
第一，爽约没来可以说 no show。第二，放别人鸽子可以说 stand someone up。 第三，相亲可以说 blind date。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Jessica，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原来相亲是 blind date。 What are your thoughts on blind dates, Kat?
我不介意认识新朋友。You can start with friendship and see where things go.
Kat, 其实我的朋友 Matthew 一直想认识你。Let me set you guys up.
Again, I don't mind another friend.
It's a date. 好的，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或者你有任何问题和评价，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And don't forget to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Bye-bye.
See you later.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 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五角大楼说，美国领导的联军最近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的空袭击毙了3名伊斯兰国头目，包括该组织的财政主管。联军发言人沃伦星期四说，阿布·萨拉赫负责协调伊斯兰国组织勒索活动。沃伦称萨拉赫是该组织最有经验的头目之一，并表示他的死将扰乱伊斯兰国的融资。莫伦还表示，在对伊拉克城市拉马迪进行的联军空袭中，有350名伊斯兰国武装分子被打死。伊拉克部队上周夺回了该市的部分地区，但是伊斯兰国仍然控制着大部分地区。星期四，一名美国财政部高级官员说，伊斯兰国是一个资金充足的组织，其金融支持很难被破坏。美国财政部的恐怖主义和金融情报办公室的舒宾在伦敦就伊斯兰国的金融状况作出简要汇报。该组织在黑市贩卖石油收入超过5亿美元，掠夺叙利亚和伊拉克银行所得多达10亿美元，还有从伊拉克和叙利亚人身上野蛮敲诈的数百万美元。舒宾说，美国正在与联盟伙伴们以及伊拉克政府密切合作，捣毁伊斯兰国的金融支持，并切断其与全球金融体系的联系。他说，恐怖分子需要与全球银行系统的联系来进行资金转账和进口供给品。叙利亚的主要反对派组织之一从反对派谈判中撤出，这些谈判是为了在与大马士革的阿萨德政权进行可能的谈判前组成统一阵线。叙利亚自由军星期四表示，撤出谈判是为了抗议让那些与阿萨德总统关系太近的组织所起的作用。叙利亚自由军是受沙特支持的一个极端保守组织，主要在叙利亚北部活动。该组织在为期2天的会议结束时撤出会谈，会议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星期四早些时候，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这次会议似乎非常具有建设性，但是现在安排新一轮和平谈判还为时过早。加拿大欢迎第一批乘飞机抵达的叙利亚难民。星期四晚间，加拿大军用飞机运载163名叙利亚人抵达多伦多。这些难民抵达加拿大时，特鲁多总理、移民部长、卫生部长、国防部长、安大略省省长韦恩以及多伦多市长托利都到场欢迎。特鲁多说，加拿大要向世界展示怎样诚心接纳逃离极端艰难处境的人们。加拿大计划在明年2月底之前接纳25000名难民。加拿大接纳难民的态度与美国形成对照。一名美国总统参选人、几名州长以及一些民众强烈主张不应当允许难民进入美国。朝鲜和韩国举行了近2年来的首次高级别会谈，双方都表示愿意改善长期以来的紧张关系。这次副部长级会谈于星期五在开城工业园区举行。韩国统一部副部长黄富起和朝鲜和平统一委员会书记局副局长田中秀在会谈时开始时握手，显示了乐观的态度。朝鲜半岛南北双方8月同意举行会谈，这次会谈没有设定正式议事日程，人们也不期待会谈取得重大突破。不过据讯，双方都有明确的目的，预计平壤将敦促首尔恢复韩国人对朝鲜旅游胜地金刚山的观光活动。首尔希望平壤同意更经常的安排韩战离散家庭团聚活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上星期发生的致命枪击案的调查人员目前集中调查恩里克·马尔克斯的活动。调查人员说，马尔克斯向那对凶手夫妇提供了致命武器。 调查人员说，马尔克斯今年24岁，他和枪杀案凶手法鲁克的交情是在两个人一起修理旧车时结下的，这份交情一直持续了好几年，而且马尔克斯还转而信了伊斯兰教。不仅如此，他还和法鲁克的一个亲戚成了家。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2015年12月10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林森。时事大家谈周一到周四中国时间晚上9点到10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刚刚过去的12月1日是第28个世界艾滋病日，中国政府为今年抗击艾滋病活动确定的主题是行动起来，向零艾滋迈进，呼吁各级政府单位社会组织和个人合力抗艾，共担责任，共享未来。中国今年7月份发布的中国实施千年发展目标报告说，中国基本实现了到2015年遏制并开始扭转艾滋病毒和艾滋病的蔓延的目标。不过中国负责艾滋病防控的官员说，中国青少年群体的感染率正在以 13% 的年均增长率上升。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趋势是，十多年前中国艾滋病感染的主要途径是血液传播，而最新的数据显示，目前新感染病例中性行为传播的比例已经超过 92%。 此外，世界卫生组织说，中国艾滋病感染者中有三成不知道自己的感染状况，也就是说中国有将近30万人不知道自己已经感染了艾滋病。那么中国是否可以说实现了遏制并开始扭转艾滋病毒和艾滋病的蔓延的目标呢？中国的抗艾工作还面临哪些阻力和困难？关于这些话题，我们邀请两位专家一起讨论。美国乔治城大学医学院教授刘成龙博士在演播室参加节目。北京非政府组织公共卫生治理项目的创办人和首席执行官贾平通过视频连线从北京参加节目，也欢迎我们的各位观众和听众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参加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好，欢迎两位参加今天的节目。第一个问题，刘教授，刚才我们谈到了就是中国艾滋病的这个疫情的状况。刚才我提到了这个中国实施千年发展目标的这个报告，这个报告说中国基本实现了，这是这个报告的词，到2015年遏制并开始扭转艾滋病毒和艾滋病蔓延的目标。那么在你看来，中国艾滋病疫情的真实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为什么报告当中说基本实现了？
这个的话呢，我们得看看他用了什么指标。因为我本人没有仔细研读这个千年规划，所以的话呢，很难从报告本身来说是否已经遏制了这个达到遏制艾滋病传播的这样一个目标。不过的话呢，我们可以从一些2015年的数据来看一看。从我们最新掌握的数据的话呢，官方的数据啊，迄今报告的那个艾滋病感染的病例的话呢，大概有70万左右。截止到2015年，但是的话呢，从2015年一月到十月份，这个数字的话大概是10万左右。所以的话呢，我们换句话说的话呢，2015年报告的病例的话呢，占据了累计报告病例的将近是大概1/7。那我们的报告数据的话，从大概我们有数据以来的报告数据，所以的话呢，2015年。这个总体感染的数据的话呢，可能还是历来年份里面最多的。所以的话呢，我们要说遏制是否得到基本遏制的话呢，我们需要看看用什么指标来衡量。
好，接下来我想请在北京通过视频连线参加今天节目的北京非政府机构公共卫生治理的首席执行官贾平先生。贾平，我知道你过去这么多年来一直是在关注中国的这个艾滋病防治这个问题。这个艾滋病 首次人类发现艾滋病到目前为止，如果没说错的话，已经是30多年了。那么中国政府真正的正式承认中国的艾滋病的疫情，实际上才只有10多年的时间。如果没说错的话，是2003年，当时的时任中国总理温家宝到世界艾滋病日的时候，到医院去看望艾滋病感染者、艾滋病人。那么这是被国际舆论评论，这认为这是中国掀起了就是抗击艾滋病的这样的一个转折点。那么十几年过去了，刚才我们这个报告所说的这一个千年发展目标报告说，中国基本实现了遏制并开始扭转艾滋病毒流传和艾滋病蔓延的这样的一个目标。中国真的是基本实现了这个目标吗？这个基本实现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
我想呢，这个从数字上来说，81万左右啊，那么应该说呢，从数字上增长这些年来呢，它的这个势头得到了一定的遏制，尤其是过去十多年间，您刚才提到了这个温家宝总理在2003年的时候呢，包括这个带领中国代表中国政府呢，做出了一系列的这个比较正面的举动。但是呢，我们看到，如果再仔细看一下这个疫情的它的分布的话呢，那么尤其是您刚才提到的这个92%以上的这个新发感染，主要是在这个通过性传播，那么尤其是在边缘人群当中的性，比如说尤其是 MSM 群体，就是男性行为者这个群体当中，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呢，这个这份报告的措施实际上就是比较谨慎的，它只是用了这个基本得到控制，也就是说在实际上在这个学界和一些这个研究的层面当中呢，一般认为呢，在 MSM 群体当中，在边缘人群当中，它的这个扩散呢，实际上是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抬头的趋势的，不只是在中国，实际上在全球范围内都是这样出现。
实际上说的这个所谓基本上实现，是用了一个比较保守的这样的一个说法。接下来我想还是接着这个话题啊，贾平，我个人的感觉哈，也许不对。从2010年开始，那么中国艾滋病的这样的防控工作啊，我个人感觉似乎出现了一些懈怠。我之所以这样说，就是我感觉到，因为在过去的10多年来，每2年一次的国际艾滋病大会，我都去采访去报道。从2010年那一年的这个艾滋病大会，我就发现参加这个国际艾滋病大会的中国政府的官员也好，非政府组织的人员也好，还有各种各样的代表也好，人数就少了很多很多。那么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是什么？是说明中国的艾滋病的疫情得到了基本的控制，还是有什么其他的原因？
我想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讨论的这个疫情，从数字上来看呢，疫情初步得到了一定的遏制，就是所谓的这个第二波，就是俄国、中国、印度这样第二波呢，它这个势头被遏制住了，但是它的在子人群当中，它的势头是没有减缓，实际上是在上升的。您刚才提到的2010年以后，这个在各种这个国际平台上、这个论坛上，这个中国的这个声音或者中国的热情似乎有所减少。我想呢，有几个原因，我这里不妨可以揣测一下，这个可以那么首先呢，我认为呢是过去几年间啊，这个中国的这个政府内部呢，有一些比较保守的声音。那么对于这个国际的交流，对于这些这个涉及到这些这个比如说一些敏感性的社会议题的这些议题呢，那么他采取了一些相对比较保守的政策。我们这个耳熟能详的这个维稳。第二个呢，如您所言啊，数字上的下降可能会产生了一些懈怠。第三呢，我想也有这个国际资源在过去10多年间呢大量的涌入以后呢，也进入了一些这个技术支持。那么这些不论是这个资源的大幅度增长，包括中国中央政府的这个，包括地方政府的这个大幅度的这个投资这个增长，那增长以后呢，也导致了这个圈子的这个封闭化，那么妨碍圈子的封闭化，很可能在里边呢也产生了一些利益的分化。那么这些呢，都和您所说的这个您所观察到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懈怠呢，很可能都有一些相关性的联系。
还有一个问题，我想刚才我没有提到的，一个是参加各种国际平台的这样的人数减少了，另外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很多在中国艾滋病防控领域的一些活动人士或者一些专业人士，许多另辟蹊径去改做别的公益工作了，为什么会这样？
我想这和这个大的宏观的环境，比如说对于这个兵力机构的限制，过去这些年来呢，这个迟迟不能出台一些这个比如说注册啊，或者说一些改革性的措施啊，或者是关于这个兵力机构他们的这个比如说三大法规，它迟迟不能出台。那么加之呢，这个政策环境收紧，或者说政策环境呢有一个迟滞，那么再加上呢，这个无论是政府也好，还是国际也好，那么他们的资金实际上对于这个非政府组织的投入，或者民间的投入，或对于某些研究的投入，比如说社科研究的投入，实际上是份额是很小的，是不大的。国际上的这个投入呢，大部分是跟中国政府来合作，而且它在减少，2010年以后的大幅度的减少，比如全球基金 DFID 啊，大幅度 USAID 都在撤出，而国内的这个资源呢，由于这个长时间以来这个政府的这个资金管理的这个模式，它很难流向到这样一种这个民间机构那里去，这就导致了这个生存空间得到挤压，那么也就产生了一些这个所谓的这个转移啊，这个职业转移的这样一种现象。这个和您的这个提到的是这个原因呢是相关的，就是
接下来我想请刘成龙教授来谈一下，就是刚才我和贾平谈到的这个问题，就是从2010年开始啊，就是中国的这艾滋病防控的这个情况，如果说的按照刚才我们的说法，可能出现了某种程度上一种懈怠，刚才提到那些现象，你是怎么看的？
这懈怠的原因的话呢，因为我个人觉得这个艾滋病的防治工作本身是一个长期的工作，所以你所看到的现象的话呢，可能是反映的更多的是反映的资金面的问题，另外一个呢，也刚才提到了，就是说那个政策的改变，那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个国家现在严控出国考察考那个开会这样一个这个政策在里面，所以的话呢，我想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这些人员的参会，
还有说到这儿，我还想就是请成龙博士谈一下，就是我们注意到就这一次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参加这个中非峰会，在这个中非峰会上，因为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她是这个中国艾滋病防控大使，那么在一个高层的活动上，就是表示呢，中国愿意帮助非洲来防控艾滋病，这是不是也说明，就是现在中国的这样防艾滋病的防控工作已经做得很好了，现在有能力去支援别的国家或者别的地区的这样的艾滋病防控了？
我想这可能是国家之间交流的问题。就是说我们中国提供给非洲一些援助的话呢，并不需要说我们已经做得非常好。当然彼此的话呢，我们都可以相互学习和借鉴。那中国能够提供给非洲一些经验的话呢，一是那个国家的组织机构，那中国这样一个卫生体系的话呢，它有它的优点，所以在艾滋病的防御方面确实有一些独到之处。那另一方面的话呢，我想中国政府能够提供的是一些资金的援助，包括一些技术援助。通过国内那个把中国国内的专家介绍到了非洲去，然后一起来研讨。
因为中国好像援助非洲国家的这个医疗队这样的这个传统呢，可能已经是有几十年的传统了，可能也有这方面的原因。贾平，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就是这个刚才我们谈到的，就是中国现在表示承诺要帮助非洲抗击艾滋病，你是怎么看的？
对，我想呢，这跟这个中国的经济发展，目前我们已经有了一定的实力，和这个经济发展的这个方向。和我们的实力是有正相关的关系的。第二个呢，这个您刚才也提到，这个中非之间呢有着长达可能半个世纪以上的，就是在这个1949年以后有这样一种长时间的这种交流，尤其在公共卫生的交流。中国的医疗队在非洲做了很多的贡献。那我们看到，就确实这个中国自己呢也有确实有自己的这个优势，比如说这个技术上呢它是有一定的进步的，在非洲呢。就基本的医疗公共卫生，尤其是 essential medicine， 就是基本医疗药物，也是跟这个艾滋病相关的呢。这个除了专利的控制以外，那么它和很多的问题，它是和这个基本基础设施相关的。 啊，这跟这个你的这个那个基本的医疗卫生体系的条件相关，比如说道路公路建设、蚊帐的提供，这个一些这个基本的卫生的这个这个器具、医疗器具的提供，啊，这个卫生队以及培训人员的培训啊，这些实际上是很重要的。那么中国呢，中国政府啊，中国的这个医疗卫生体系呢，实际上是在力有所能力的情况之下呢，实际上是可以提供这样一些这个支持的。那么我们也看到呢，比如说这个跨越出艾滋病以外，我们也知道这个非洲是个疟疾的这个肆虐的一个大陆。中国的这个生产的药物，这个青蒿素，像这个专利是原来是在中国的。那么也为非洲大陆的这个抗击疟疾呢，这个做出了比较重要的贡献。他的这个发明人屠呦呦呢，这个也为此得到了诺贝尔奖。我想这和中国的目前在现实是在世界上的地位，以及他所能够这个拥有的一种这个医疗卫生的一种经验，在这个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非洲提供的这样一种帮助呢，是有一种相关性的关系的，是不是？
嗯。刘胜龙教授，这个刚才我们谈到的就是中国现在今年2015年，公布的这个数字当中提到的，中国青少年群体的感染率正在以13%的年均增长率上升，怎么解读这个数字？
那这个数字的解读的话，首先看的话呢，就这个青少年他的年龄范围在多大？
嗯，
那我们通常就只是大概15岁到24岁之间。那据另外的研究报道的话呢，就是说目前在大学生里面的话呢，这个感染率也同时上升。那其中的话呢，同性恋的占的比例相当大。
嗯，
那我们刚才提到的话，就是说目前国内的感染途径主要是性传播，占92%。
嗯，
所以的话呢，这些青少年的感染的主要的途径就是性的途径。
嗯，
那既包括异性的，也包括同性的。
嗯。
所以的话呢，就是说这反映一个问题，就是说可能我们就是突出的我们以前的防治工作的话呢，这一块的话呢可能重视程度不够。
嗯，
所以将来的话呢可能需要花更大的力气，用更大的资源来突出解决这个问题。
嗯，我想请北京的贾平先生谈一下，就是你是怎么看这个青少年艾滋病感染率年均13%的这样的一个增长率，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个年均，可能是一个比较高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数字？
我想呢，一个是这个艾滋病在子人群当中的这个感染啊，已经到了一定的程度，那么它开始有一种溢出效应，尤其在 MSM 群体当中啊，以及呢这个逐渐通过一个桥梁的作用呢，到了这个异性恋人群当中。第二呢，这个青少年这个有一种性活跃。那么改革开放35年以来呢，这个那么到今天为止，尤其是现今的这个社会，那么这个人们的这个自由度，人们对于这个性自由的这个意识呢，已经大大的这个也可以讲比以前是开放了。那么社交网络这个大量的得到使用，而同时呢，政府也好，这个教育部门也好，这个包括民间也好，包括这个我们的家庭，这个我们的这个家长们也好，对于这方面的这个性教育，这个社会性别、性倾向这方面的一种意识，包括疾病防控的意识，这个没有准备好，那么这是一个缺陷，这就导致了目前节节攀升的这个青少年的感染率上升的这样一个挑战，一个严峻的现实。第二呢，这和一个子人群当中，这个局部子人群当中的这个艾滋病感染的扩散，这个和增加是正相关的，尤其是这个男性行为者，男性行为者呢，这个在2014年的统计数据当中呢，它的这个增长率，已经达到了这个25%-26%左右。
嗯，但是今年
这个数据，
贾平，我打断你一下，就是刚才提到这个男同性恋者这个人群，男同性行为。同性性行为这样，男性行为这样的人群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感染，刚才你提到了一个数字，但是今年啊，在这个报告当中，在很多报道上都没有提到这一个具体的数字，但是为什么这样说？说是逐年上升，为什么只是这样说？
他的这个感染率呢，实际上呢，在一些这个科学家、医学科学家里边呢，已经这个有文献表现出来。我们看到我所查阅到的文献呢，在大概在10年前左右，85年到这个2005年的时候呢， 大概只有这个0.3%左右，这个 AIDS 的这个感染。那么到了今年已经10年以后了，已经在20%几。现在它逐年升高是非常厉害的，它的比例也是在快速增加，大概现在也占到这个1/4强左右这样一个数字。那么感染率的升高，就如您所说，你可能没有看到这样一个数据，而这个数据很可能也有这个研究上的争议，因为它这个人群的隐蔽性，就是这个 invisibility， 就它不太容易找到这些人群，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人们科研人员呢，只能在这个一些这个，比如通过小组，在医院当中进行这个队列实验。那么这个实验呢，是在比如说浴池当中或者在公园当中，通过志愿者或通过这个通过一些这个，比如说这个邀请过来这样，也通过小组，那么得到的这接触到这个人群，那很多人是找不到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它的这个分子和分母呢就出现一些问题。这是可能就是您所的这个产生的这样一个疑问。
接下来刘成龙教授，就是刚才我们也提到，就是说在中国呢，现在一般认为10多年前中国艾滋病的主要的这个感染的途径是血液的传播。那么现在这个最新的显示是最新的数字是中国的艾滋病的传播主要是性行为传播了92%。那么实际上在几年前啊，关于中国艾滋病的传播渠道呢，到底是血液传播啊还是性传播，这个是曾经有过医学界和这个公益界是有过一些争论的。那么现在这个情况，这样的一个评价，就是这样的一个估计是不是对的，就是说现在主要的是性传播了，是不是说明现在这个血液传播这个问题啊已经得到了很好的解决了？
基本上说可以这么说。那血液传播的话呢，是中国艾滋病爆发的最早的传播途径。我们回顾以往的历史呢，我们可以看到的，大概1994年，那是一个高峰期。那造成这个原因的话呢，主要是当时呢有一些，所谓的黑采血点、
血战
。那这些血战的目的的话呢，就是收集这个，就是说病人不是病人呢，就是说正常人的血浆。然后他们主要的目的的话呢，就要采集血浆里面的蛋白，作为这种血蛋白，作为一种生物制剂来出售。所以的话呢，通过这样的途径的话，他们采取这个方法呢，就是将很多的血样呢凑在一块儿，然后通过离心，把那个血细胞留着，血浆的话呢蛋白抽走，这个细胞的话呢能够重新输入到这些输血的人里面，所以这样的话呢，但如果说其中有一个人感染的话呢，所以其他人就都感染了。所以的话呢，由于这样一个爆发，当地政府呢当时也采取了非常激进的措施，将所有这些血站都关闭掉了。所以从源头上控制了这个爆发。那当然血液传播还有其他途径，比如说这个吸毒者
用针管
吸毒的。那这个的话呢，中国也采取一些措施的话呢，通过置换干净的针管这样一些项目。还有的话呢，使用一些比如说美沙酮这样一些那个干预项目，从源头上遏制了这个血液感染。不过值得一提的话呢，还有最近的另外一种血液感染的话，就是母婴传播。母婴传播的话呢，由于现在有很好的抗艾滋病的药物，所以的话呢，所有的这些母亲感染的话呢，如果及时能够得到治疗的话呢，婴儿得到感染率的话非常低。所以的话呢，从基本上可以说这个评价是比较正确的。目前中国的这个血源性感染是大大的下降。
实际上艾滋病的感染渠道就是母婴传播和体液的传播，
一个是血液传播和体液传播，
这两个途径，体液传播。
所以我们现在基本上控制了血液传播这个途径，所以的话呢很自然的体液，尤其是通过性传播的途径的话呢就比较多了。
时间的关系，还有我们还有很多这个话题啊没有来得及谈，可是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这个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呢就只能进行到这里了。非常感谢美国乔治城大学医学院的教授刘成龙博士在演播室参加节目，也感谢北京非政府组织公共卫生治理项目的创办人和首席执行官贾平通过视频连线从北京参加节目。欢迎您登录美国之音在 Facebook 和 Twitter 账号发表您的看法。我们的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和 twitter.com/voachina。也期待您在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收看 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